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今天我们要带你穿透一层很浓厚的信息迷雾。因为过去24小时，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是中国市场，发生了一场，怎么说呢，堪称大地震的巨变。
没错，这场地震绝对是极其魔幻，而且非常有撕裂感。
对，你想啊，7月15日0点，成千上万个活跃在咱们手机里的那种专属 AI 伴侣，就是你花了好几个月倾注心血捏出来的数字知己呀、赛博恋人什么的，一瞬间就被永久抹除了。
是的，直接灰飞烟灭。但就在同一天，全球资本又在极其疯狂地涌入一家中国 AI 初创公司，硬生生把它的估值推到了令人咋舌的740亿美元。
所以一边是这种最疯狂的资本狂欢，另一边是最冷酷无情的监管重拳。这两件看似极度精神分裂的事情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度探讨的核心。
嗯，其实要看透这些表象，我们需要非常扎实的数据和底层的商业逻辑。
对，这就必须提到我们的资料来源了。今天我们深度分析的所有硬核资料和非常敏锐的报告评论均来自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他不仅为我们梳理了这场风暴的关键节点，还帮我们看清了背后的地缘格局。
按照金晶镇律师的洞察，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体两面，他们在向你，也就是向所有的普通人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 AI 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提前终结了。
好吧，让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让人咋舌的资本狂飙。先说说这740亿美元的估值是怎么回事。
根据金晶镇律师提供的资料，这家叫做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的公司，目前正在进行一轮大约15亿美元的私募融资。
15亿美元，哇哦！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它的投前估值直接飙升了大约 40%， 达到了差不多5000亿人民币。也就是740亿美元左右，
这速度太夸张了。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在2026年提交上市申请了，预计2027年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等等，我对这个暴涨的速度其实有点疑问。我知道他们的模型很聪明，但是美国的 OpenAI 或者 Anthropy 也同样非常强大啊。这种估值的飙升，仅仅是因为他们疯狂烧投资人的钱去打价格战吗？
烧钱打价格战，这只是表面现象。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这场竞争早就不是单纯比拼模型参数大小的技术战了。
那是什么？
是一种商业模式层面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降维打击。路透社和雅虎财经等美国媒体其实已经证实了， DeepSeek 所以能让西方前沿实验室感到巨大的生存焦虑，靠的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战略武器，叫做开放权重，英文是 Open Weight。
停一下，作为一个非程序员，我必须得问问，开放权重和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的开源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权重在这个语境里具体指的是什么？
问得好，这个概念非常关键。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想想看，假设有一台极其复杂的全能烹饪机器。
嗯，全能炒菜机。
对。传统的闭源模型，比如早期的 ChatGPT， 就像是一家高级餐厅，你只能花钱去买做好的菜，你完全不知道后厨长什么样，更不可能把厨师带回你家。
懂了，这就是闭源。那普通的开源呢？
普通的开源就像是这家餐厅把菜谱公开了，你可以自己照着做，但是你需要自己去买非常昂贵的食材，还得有一流的厨房设备，这个试错和训练的成本其实极其高。
那所谓的开放权重呢？
在 AI 领域里，权重其实就是大模型经过成千上万张昂贵显卡，耗费好几个月时间训练出来的那种经验值，或者说直觉网络。
哦，
所以开放权重就相当于这家餐厅不仅把菜谱给了你，他还把那台输入了所有顶级大厨烹饪经验、完美调校好的半自动炒菜机直接送给了你。
我的天，这就是直接把别人花了几十亿美金烧出来的试错成本全给省了。开发者拿过去，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口味，就能直接开业了。
没错，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可是 这种免费送极其昂贵的做法，它是怎么具体威胁到美国那些巨头的利润的呢？
这就切中了金晶镇律师报告里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token 单价的崩溃。
token 单价就是 AI 处理文字的那个计费单位。
对，美国那些顶尖的实验室过去几年其实严重依赖向开发者收取极高的 API 调用费。也就是每次 AI 处理一个词或者一个 token, 他们都要抽一笔钱。因为他们的研发和显卡运营成本实在太高了，只能靠这种高溢价来回血。
懂了，这就像是当年通信公司按每条短信一毛钱来收费，借此覆盖他们在全国建信号塔的巨额成本，对吧？
对对对，就是完全一样的逻辑。但是现在 DeepSeek 利用极高的研发效率，加上这种直接送炒菜机的开放权重策略，硬生生把 token 处理的价格打到了极其低廉的程度。
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啊。
是的，这让西方巨头面临着非常现实的压力。你想，开发者是非常现实的。如果我能用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成本去调用一个同样聪明的开放权重模型，我为什么还要被你封闭生态里那种高昂的账单绑架？
确实，没人愿意当冤大头。所以这直接导致了西方巨头面临开发者和用户大量流失的巨大风险。
没错，这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商业算计。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资本在疯狂涌入这些能把定价权打下来的新玩家。
哇，如果我们只看这半边图景，感觉 AI 的发展简直是势如破不足，无所不能。但是这种无限扩张的野心却在我们刚才提到的7月15日那天撞上了一堵极其坚硬的高墙。
没错，这也是金坚镇律师在资料里特别强调的另一个极端。
资料显示，就在这一天，由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五个重量级部门联合制定的中国首个国家级人工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了。
而且这项新规的落地速度和执行力度，怎么说呢？绝对超出了业内很多人的预期。
平台那边是什么反应？
非常决绝。为了配合新规，大个平台做出了近乎壮士断腕的举动。金坚镇律师在资料中详细记录了7月15日零点，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永久关停了所有用户自制的智能体。
永久关停，一个都不留？
对，他们仅仅留下了一个到10月15日的狭窄窗口，供用户自己去备份聊天记录，之后所有数据会被彻底删除。而且阿里旗下的同意千问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行动，在15日同步彻底结束了这项自定义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让我觉得震撼的地方。我得搞清楚这里的逻辑，为什么监管部门要专门针对这种拟人化的互动服务？你想，如果我只是让 AI 帮我写个会议纪要、写个代码，一切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我设定这个 AI 是一个说话刻薄但内心温柔的20世纪英国侦探，或者一个赛博精神导师，他居然就在一夜之间被强制灰飞烟灭了。这种带着强烈个人设定的虚拟角色到底触碰了什么核心红线？
这里的机制非常深刻，它其实源于中国独有的事前备案控制监管体系。
事前控制？
对，你想想看，一个通用的写报告 AI, 它的输出范围是相对收敛的，对吧？写报告就是写报告，平台很容易建立统一的安全护栏。但是当几千万普通用户开始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提示词去自定义拟人化 AI 时，情况就完全失控了。
哦，因为每一个 AI 的性格甚至它的记忆和价值观都是被这几千万个不同的用户单独喂养出来的。
完全正确，拟人化 AI 不仅会产生海量的完全不可预测的深度对话，更要命的是它在提供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
当用户真的把 AI 当成朋友、导师甚至伴侣，对它产生深度情感依赖的时候，如果这些生成式 AI 出现了违规的价值观引导，或者被某些人恶意注入了有害设定，它的影响是极其隐蔽而且极具破坏力的。
我明白了，在事前控制的逻辑下，如果平台无法在每一个虚拟角色开口说话之前100%证明它是安全合规的，那你就绝对不能让它上线。
是的，所以新规的要求才会如此严苛。资料里明确指出，这类服务不仅必须通过安全评估、算法备案，还强制要求实名认证和内容分级管理。
听说对未成年人更严格。
对，
14岁以下使用必须得到监护人的明确同意。更夸张的是，每年还要进行一次备案的常规审查。这种监管力度真的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厂们宁愿选择直接拔网线，因为要去审查几千万个用户自定义角色的合规性，这个成本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这项服务本身能带来的收益了。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场大地震让无数普通用户感到错愕。昨天还在陪你深夜聊天的赛博知己，今天就因为一纸平台根本无法满足的合规要求，被系统直接除名了。
这太残酷了，但就是现实。不过如果你以为这种监管只停留在云端的软件层面，那就太天真了。京津镇律师的资料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离你我更近的战场。
离我们更近？
对，就是你手里正拿着的那台智能手机的硬件底层。
啊，对，也是在7月15日同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国家网信办首次公布了7款能直接在手机端侧运行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备案信息。
这首批通过的名单里都有谁？
包括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华为的小艺，还有 OPPO 的 Andes GPT 等等。
为了让大家跟上节奏，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端侧生成式 AI。我们以前用的 AI， 比如最早的那种语音助手，你的语音指令其实是发送到了遥远的数据中心，那边算完了再传回你手机上，对吧？
没错，那是云端计算。
而端侧运行就是利用你手机自带的芯片算力，直接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这样做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联网，而且保护隐私，因为数据完全没有离开过你的手机。
对，理论上是这样。
但就奇怪了啊，既然数据完全在我自己的设备里打转，压根没传到网上去，监管机构为什么还要去管这个装在我口袋里的微型 AI 大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没变，它依然具备内容生成的能力。
只要能生成内容就有风险。
对，只要这个端侧 AI 能帮你生成文本、生成图片，它就有可能生成违规信息。京津镇律师特别强调，中国这套端侧备案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合规的关卡已经被极大的前置了，直接深入到了硬件的底层。
哇，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像是在你新买的智能手机芯片里直接设立了一个数字海关，如果手机厂商预装的这个端侧 AI 没有拿到国家网信办颁发的备案通行证，那么这套芯片里的 AI 功能就会在系统底层直接拒绝工作，就算你的硬件再牛， AI 功能也等同于一块板砖。
这个数字海关的比喻非常精准，它就是一个内置在硅片里的合规海关，这彻底改变了手机行业的竞争逻辑，也直接关系到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体验。
怎么说？
由你在中国市场买最新的旗舰手机，那些厂商吹得天花乱坠的酷炫功能，比如什么一键生成图片啊，或者智能重写邮件啊，他们能不能用，不再取决于你的手机芯片算力有多强，而是取决于这家手机厂商能不能顺利穿透这个极其严格的数字海关。
明白。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是一个从云端到硬件底层极其严密的合规壁垒。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矛盾同时也极其迷人的现象。
哦，什么现象？
我们国内在建极其严格的 AI 护栏，但同时中国的 AI 却在海外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在向外输出完全开放的底层基础设施。让我们来聊聊京津镇律师资料里特别提到的妈祖大模型。
哦，对，妈祖，这是中国开发的一个开源气象大模型。资料明确指出，它最近被直接投入到了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季风预警实战中。
效果怎么样？
非常惊人。它成功提前捕捉到了季风信号，及时发出了灾害警报，起到了关键的防灾作用。
稍微等一下，我得提出一点挑战。当我们都在谈论像 DeepSeek 这种能写代码、能直接颠覆华尔街估值的全能型模型时，一个预测天气的模型，哪怕它救了人，在宏观的科技版图上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京津镇律师要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案例提出来？
因为这代表着影响力的本质跨越。你想想，普通的聊天工具抢占的其实只是用户的注意力和 C 端的消费市场，但气象预测系统是什么？
是什么？
它是一个国家最底层的公共基础设施，
当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其防灾减灾系统、农业规划甚至航空调度开始深度依赖中国提供的开源 AI 架构时，这种技术绑定的级别是几百万个聊天工具根本无法比拟的。
哇，我懂了，这就不仅仅是卖一个好玩的 APP 给你，而是把铺设国家数字高速公路的图纸直接开源送了给你，你的整个社会运转都在我的底层架构上跑。
对对对，就是这种降维的绑定。
这种对外输出绝对开放的基础设施跟对内极其严密的事前控制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结合这些现象，金金镇律师在宏观层面上是怎么总结当前的全球 AI 监管格局的呢？
他指出，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全球 AI 监管正式确立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个阵营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哪三足？先说第一组。
第一组就是我们刚才详细讨论的中国模式，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就是事前控制，通过算法备案、实名认证这些极高的门槛，在服务开启之前就把所有的潜在风险牢牢按住。
明白。那么第二组呢？欧盟，他们一直以各种严苛的数据保护法案闻名全球。
欧盟走的是事后追责与透明度管理路线。金金镇律师在资料里特别提醒，8月2日即将生效的欧盟相关透明度与标识义务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欧盟的逻辑是，我可以让你这个模型先跑起来，但是你必须给 AI 生成的所有内容打上极其清晰的标签。一旦事后发现你的 AI 引发了侵权、歧视或者假新闻，对不起，平台要承担毁灭性的法律责任和天价罚款。
也就是我允许你先上路，但只要出了车祸，我就罚得你倾家荡产。
没错，非常精确的总结。
那美国呢？作为 OpenAI 这些顶级巨头的大本营，他们在干什么？
美国目前怎么说呢？陷入了第三种状态，内斗与混沌。他们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级事前或者事后监管共识。
还在吵架？
是的，非地方政府和各个州政府之间，甚至不同机构之间，还在为了抢夺 AI 监管的主导权而争论不休。这种混乱确实给了美国企业巨大的野蛮生长空间，但也意味着他们缺乏明确的法律护栏，长期来看风险极高。
在这样一个分裂成三块的全球规则棋盘上，企业到底该怎么办呢？金金镇律师在资料的最后给那些试图在这些体系中游走的商业实体，比如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发出了什么警告？
他的警告极其务实而且紧迫。他直接指出，任何试图在中国市场接入拟人化聊天机器人或者提供智能体服务的外国企业，现在必须立刻停止官网，
立刻行动。
对，必须马上去自查你的算法备案和年龄确认机制。在事前控制的铁律下，任何试探底线的空间，否则面临的将不仅是像豆包和同一千问那样的强制停服，还有巨额的行政罚款。
这是一个冷酷但极其有价值的生存指南。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见证了 AI 时代最为魔幻的途径。在这个时代，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利用开放权重的降维打击，只需短短几个月就能创造数百亿美元的估值神话。中国的开源模型甚至已经开始接管海外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
是的，这是一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扩张。
但同时，极其严格的监管重拳也能在零点瞬间彻底抹除千般万个虚拟伴侣，甚至把合规审查的数字海关直接刻进你手机芯片的最底层。
确实如此。了解了资本扩张的那种狂热与监管立规的冰冷之间的这种剧烈张力，你才真正拿到了理解未来科技走向的钥匙。这早就不仅是程序员的技术游戏了，这是资本、规则与地缘政治的全面博弈。
完全同意。不过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之前，刚才关于妈祖气象大模型输出海外的那个讨论，让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全新的、有点颠覆性的想法。
哦，什么想法？
你看，我们现在一直有一种思维定式，觉得未来全球科技博弈的绝对焦点是谁能训练出参数最大、最聪明的 AI 算法。
对啊，所谓的算力与算法之争嘛，这是目前业界的主流观点。
但是你想想，如果像妈祖或者 DeepSeek 这样，把顶级模型的权重和底层架构完全开源，让极其聪明的 AI 大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免费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
嗯，就像水和电一样。
对，那么未来决定胜负的可能就不再是算法本身了。你不妨思考一下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当全世界的国家和企业都拥有了一样聪明的免费 AI 大脑的时候，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会不会变成去争夺那些用来喂养 AI 的独家的物理数据？
物理数据，你的意思是？
比如哪个国家能垄断最精确的全球洋流 sensor 网络？谁拥有独一无二的深层土壤数据？或者是某个极其庞大的人类基因库？毕竟一个没有独家优质数据可吃的超级大脑也只是一具聪明的空壳而已。
哇，这个视角的转变真的非常敏锐，这也正是技术开源和基础设施化必然带来的最深远的次生影响。数据霸权取代算法霸权。
是的，这是一个绝对值得你在节目结束后甚至在未来几年里继续咀嚼的终极问题。好了，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当旧的技术边界被不断突破，新的监管高墙又在拔地而起，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你拆解这些最前沿的巨变。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